今年刚开始全职做塔罗占星，最近也在准备搭建自己的公众号和播客，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是比我之前做程序员要赚得多。目前每个月收入稳定是在50000+，而且时间也比较自由一点吧，就可以自己想睡到几点起就几点起。
这两个问题分别是：一，想要财运变好，我应该做出哪些调整？以及我心中想的那个人是否喜欢我？一个财运，一个感情。我的正缘是什么样的？
这个确实很多人很感兴趣这个问题。这个选项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选择一种运动方式来保持健康，你可能会在下面三种运动中选择哪一个？第一个就是游泳，第二个是跑步，第三个是骑自行车，可以选择一个。
我选骑自行车。
嗯，好，那我们先来洗牌一下。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好，我是依林妹妹。作为一个玄学爱好者，我闲来无事常常会算自己的感情、事业、财运、八字等等。之前也出过两期塔罗相关的内容，得到了很多听友的好评。但是也有人反馈说，觉得这个节目太定制化、太私人化了，问的都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所以我想到了一个能够提高大家体验感的方法，那就是大众占卜。大众占卜是通过我来问一些比较有共性的话题，然后塔罗师来抽牌，大家再根据心中默念的答案一起听牌阵解读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只要你跟我有相同的话题，就都能够得到解答啦。本期节目，我找了身边好多好多算塔罗牌的朋友，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够算大众占卜的。现在欢迎一听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一听，是伦敦占星学院认证塔罗师。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的本名并不是林一听，这是我作为塔罗师的一个名称，谐音是聆听的意思的一个谐音梗。因为我觉得在塔罗占卜咨询中，我首先应该作为一个聆听者的角色，然后再根据牌面给出自己的解读。为了能更好的提供咨询服务，在获得伦敦占星学院认证塔罗师之外，我也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因为咱们满地找钱的 slogan 是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赚钱经历。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做兼职，尝试过很多类型，包括发传单，在宿舍楼卖零食，帮考研考证的机构招生。最终我找到了两个比较适合我的，一个是家教，一个是线上算塔罗牌。他们也让我在大学期间就不拿家里的生活费了，并且在毕业的时候带全家人到三亚去旅游。毕业之后我的正式工作是程序员前端开发，同时我的副业是线上算塔罗占星。现在呢，我是一个全职的塔罗占星师，主要是开设塔罗占星的课程，同时也会接一些私占，也会和酒吧、咖啡厅还有书店合作。今天我主要是以塔罗占星师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有大学生听众想要了解家教这方面，或者是有程序员同行目前对职业有迷茫的，后续都可以找我聊一聊，我会把我知道的都无偿分享给大家。
林一听，你的自我介绍，伦敦占星学院是什么样的学院呀？会给你们进行系统的授课吗？
对的，因为其实国内的话它应该没有这种比较有体系的课程，那这个伦敦占星学院的话，它是一个有塔罗课，有占星课，然后考完它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课程。比如说像塔罗课，它就会有初级课程还有高级课程，在那上面学完之后，考试之后它会给你发一个证书的。
哦，就相当于比较权威的认证了。
对的，它其实有两个，一个它在国内也有一些代理的机构，他们的课程其实是全英版本的，国内的那些机构的话会把它可能翻译成中文呀，简化，但是费用比较高，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学习的话，我建议大家直接在官网报名，就是官网的价格会比国内那些代理的价格要便宜一些。
哦，明白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哦，对的对的。
哦，对了，一听还对你有一个经历特别感兴趣、
嗯、
就是你说曾经是一名大厂的程序员，后来做了全职的占星师，这个能够支持你出来单干的因素是什么呀？是存款还是说自己的副业已经干得小有规模了呢？
是因为我觉得职业的一个限制吧，是因为我们公司发生了裁员的事情，让我开始去思考这个程序员这个工作我到底能做多久。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的话，可能年纪再大一点，就是结婚生孩子是一个没办法避免的。
嗯，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都在提倡男女平等，女性的一些权利会有一些增长，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很多尤其是已婚未育的女性，更何况在这个互联网这个行业，真的是不太容易找工作，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可能程序员这个工作对我来说不会做得特别长久。我也是今年刚开始全职做塔罗占星，最近也在准备搭建自己的公众号和播客，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是比我之前做程序员要赚得多。目前每个月收入稳定是在50000加，而且时间也比较自由一点吧，就可以自己想睡到几点起就几点起。
我觉得作为职场女性，其实在大厂处境还是挺艰难的，而且刚刚你说到的已婚未育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会限制大家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自己的副业，然后能够脱离职场的这些规则出来单干还是挺好的。
刚才你也有提到自己在出来做独立塔罗师之后，收入是超过了原来做大厂程序员的收入的。我其实有一些震惊，因为据我所知，大厂程序员已经是普通人里面收入差不多是天花板的那个层级了，而且大多数人出来做自由职业也会面临着收入的断崖式下跌，所以我想问问怡婷，你是怎么做到收入不降反增的？除了做基本的咨询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商业模式能够让听友们一起来借鉴借鉴呢？
嗯，我目前变现的途径还是挺多的，最重头的就是私域。我主要是通过第一个就开设塔罗课程，我设置了3种不同的课程，分别针对塔罗新手、专业塔罗师和想组建塔罗工作室的人，开设了3种课程。第二个收入就是占卜，那包括塔罗和占星。第三个是水晶饰品，就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帮他定制手链、项链啊等。那这些都是私域里面的。嗯，公域的话主要就是那些主流的自媒体平台，因为现在平台它的管控是比较严格的，这方面的话题是很容易被封禁的。嗯，所以我经过一些尝试吧，逐渐摸索到各个平台的一些规则，现在也可以安全稳定的引流到我的私域里面来了。嗯，这些都是线上的一些。线下的话，我主要是和一些酒吧咖啡店合作，因为最近上海的那个轰吧也是比较火的，我也和很多店合作去驻店占卜，这些客户也都可以引流到我的私域，都是比较高质量的精准客户吧。
我其实也是通过你公域引流的这些手段认识你的，看到了你在 B 站发的一些大众占卜的视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嗯，因为我也是近几个月才决定去做自媒体的，那我在我做大众占卜之前，我也统计了一下 B 站上面播放量比较高的一些大众占卜的话题。
嗯，
其实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也主要就是感情和事业，
对，
这些方面的，就比如说下一段恋情、未来3个月的桃花，
嗯，
一些适合的职业、能不能收到 offer 等等，这些都比较常规的话题嘛。嗯，我有两个话题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身边有没有同性喜欢你？这个话题的播放，这个话题的播放量还是挺高的。
哦，
对，
想不到。
嗯，我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也特别想就是自己赶紧录一期，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爱情自由的一个认可吧，就是现代年轻人的爱情观。
嗯，是的，说明现在的性少数群体也越来越多了。
对的，大家可能不是这个群体的，大家也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些好奇的想法。
嗯，确实。
嗯，是。另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成人的话题，就是你下一次吃苹果是什么状况？
吃苹果是什么意思？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应该是的。
哇塞，没有想到。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问题大家也会就是来去看大众占卜，所以我觉得塔罗牌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不是那种高高的悬挂在 空中，给人一种很神秘很飘渺的感觉，而是真正的融入到大家的生活，让大家觉得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拿来占卜一下。
嗯，是的，是不是还可以算一下，就是我适合在哪座城市发展，然后每天适合穿什么颜色衣服，适合吃什么东西。
对的对的，我觉得如果大家一旦就是学习了这塔罗牌或者使用了这塔罗牌之后，可能你生活中的很多小事你都想通过塔罗牌来算一下。
哦，那说到就是用塔罗牌来算具体的小事儿，我也想问一下怡婷，就找你算塔罗牌的这些人里面，大家算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呀？
嗯，其实也是和大众占卜的热门话题比较类似，就主要也是围绕感情、事业或者学业。因为现在可能大环境的一个原因，算事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就看自己的事业发展或者是 offer 的一个选择。那可能感情的话就本来就是占卜的重头戏，因为大家都说恋爱脑养活了这个塔罗师嘛。
对，那可能现在就是恋爱脑和事业脑养活了塔罗师
啊。对的，但也有很多那种考公考研的朋友会来算成绩，但是我这边的一个原则就是只算已经考完试的成绩，因为如果还没有考试的话，不管塔罗牌算出来他能否通过都会影响到他的状态，因为可能算他通过之后他可能会松懈，算出来不能通过之后他可能会摆烂，所以我这边就只算那种已经考完试的成绩。
哦，那已经考完试了算出来的结果准吗？
我感觉塔罗其实还是挺准的。
嗯，
就是他会反映到你当前的一个状态。
嗯，对，而且可能来找你算的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是带着一些答案来的，他问问题的时候指向也比较清晰，然后这个时候抽出来的牌面就能够反应了。
对的。
嗯，因为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期塔罗相关的节目，包括我去用了一些塔罗算命的 APP， 现在已经可以用 AI 来算塔罗了，测测还有一些海外的软件都可以用。
嗯，
我想问你一个好的塔罗师标准是什么？
在我看来，就一个好的塔罗师他的标准就是不以赚钱为目的。
嗯，
因为塔罗它是一个玄学职业。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心存敬畏，就是不要去赚一些不该赚的钱。
嗯，
就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到客户，让他摆脱当前的这个情绪的漩涡，就算是一件功德。
哦，有道理。而且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在初学塔罗的朋友聊天，他就是说不能够为了赚钱而算塔罗，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因为会算太多太多的案子，然后就去介入别人的因果，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厄运产生。
啊，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可能算塔罗的话尽量不要去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东西吧，我觉得。
嗯，是的，我下一门副业就是思考要不要去学塔罗。谢谢一天给的建议。我想问一下你，就是算了这么久的塔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呀？
因为我之前的话大部分都是在线上算塔罗的。
嗯，
然后自从今年开始全职做塔罗师之后，我会到一些酒吧去驻店。
嗯，
然后都是上海市中心的一些酒吧，然后这些客户呢也都是比较有消费能力的。
嗯，
但是我已经碰到过好几个客户，他们的家里面非常有钱，但是他在提到他原生家庭的时候还是会情绪失控，就是会痛哭。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原生家庭是每一个人的痛吧，就是每次碰到这种客户的时候我会尽可能跟他多聊一些，因为在酒吧里面他可能当时会有一点喝醉了，然后他碰到了一个就可以去聆听他故事的一个人。
嗯，
他会比较难得的放下自己成年人的一个包袱吧，那可能第二天或者就是他甚至他从我这个塔罗桌面离开的时候他就需要重新伪装上自己。
哦，
所以我当时看到他们真的都很有钱，而且那些小孩子吧，也不能说小孩子，就是那些学生基本上都是要去留学的或者怎么样，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留学是想逃避原生家庭，就他们可能一边花着家里面给他们的钱，一边觉得家里面对他不好，但可能家里面提供给了他们物质却没有特别多的爱吧，是这样子。
有道理，然后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塔罗师来排解心中的这些困难其实也挺好的。
对的，所以我比较认可一句话，就是如果你非常羡慕一个人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跟他还不够熟悉，就是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痛。
就是凑近点看没有什么人是特别特别幸福的。
嗯，对的对的。
嗯，明白了，谢谢怡婷刚才分享了那么多塔罗基本信息还有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进入满地找钱的听众们最最期待的环节吧，就是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大众占卜，然后我们也可以根据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跟钱相关的话题来算一算大家的运势怎么样呀。
好，
好呀。那么我想问第一个问题，也是跟我自己的私心有关，跟我的工作紧密相关，相信也是跟很多听友相关的，就是我想问一下我未来几个月的工作运势怎么样，是否应该积极求变呢？
好，那大众占卜呢，我一般会给出三个指示物或者选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第一直觉去选择和自己感应最强的一个选项。同时因为大众占卜的一个局限性呢，它没办法像私人占卜那样就针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具体的解读，所以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情况听取即可。
好的呀。
好，那这个问题的话，未来几个月工作的运势的话，我给大家的一个小问题就是，你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商业会议，但是你忘记带了一件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精心准备的商业企划书。第二个是能体现你自己身份的一个名片。第三个是你 PPT, 演示 PPT 的遥控器。这三个选项大家可以选择一个。
我想好了。
好呀，那我为每一组进行一个抽牌。
好的。
好，先看一下第一组的朋友，就是选择精心准备的商业企划书这一组的朋友，抽到了牌是圣杯国王的正位、恋人的正位和星币三的逆位。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一个人，并且很有领导力，但可能正是因为你的这种团结合作精神，你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你会容易放弃，就是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你的心比较软。接下来这段时间我觉得你的工作运势的话，可能逐渐你会在团队里面会起到一个更核心的作用，团队里面的很多事情都是以你为中心去展开的，很多小细节呀、或者重点呢，都需要你去做出一些抉择和推进，或者是说有了你的这一个部分，那整个项目才能够正常的进行下去。但是在整个部门的一个整体运行上面，可能会有成员抱怨或者是沟通不畅的情况，任务没办法协调。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大概率会牺牲掉自己的利益去达成一个整体的和谐。那我给你的建议呢，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的这种妥协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或者是你的这种妥协并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如果你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男性领导啊，大概率你的领导他是比较欣赏你的能力的，但是这不一定要成为你的一个负担，你的一个包袱。你觉得领导认为你有能力，你就要把一切都承担下来。更多的时候团队里面大家合理的分工并不会影响到你的能力发挥，所以接下来你的工作运势我觉得整体上是会更加受到领导器重，而且在团队中也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呢，你要再收起你的心软，不要去承担你不该承担的工作任务，那么接下来你的工作就会很轻松，并且能够做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去做那些比较零碎的事情。对，这是第一组的。
感觉是很好的一组牌呢。
对，第一组的牌还是挺好的。
那第二组牌呢？
好，第二组牌就是能体现自己身份的名片。第二组牌抽到的是宝剑二的正位、圣杯女王的正位和星币五的逆位。第二组牌的朋友觉得你们可能已经有了换工作的打算，甚至想换一个行业，有可能这个想法在你们的脑海里面已经很久了，一直没能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可能是你又或者是你们的家庭生活或者工作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平衡了。总之我觉得你们现在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可能是两份工作，也可能是否离职，而且这个事情它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它折磨着你，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反复的出现。其实你是想法比较多而且比较看重感情的一个人，基本上只要是你想要维持的关系，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做能让周围的同事呀，或者能让身边朋友觉得开心。接下来你的工作运势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收入的减少，或者是你支出会增多，总之可能会有一个经济状况上的一个不平衡。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要遵从你自己的想法，其实你的想法很多时候都正确的，你想去做的事情你可以去坚持它， 但是往往是你的脑海里面想了，但并没有去实现它，就会导致这个事情最终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蒙上自己的双眼了，对很多事情保持一个抗拒的态度。你可以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从这些众多想法里面选择一个去实现它，它可以为你带来一些经济状况上的一些改变。所以这是第二组的一个解读。那我开说第三组。
好的。感觉第二组的牌还是挺好的，就是需要一些勇气。终于要到我的答案了，我是选择了演示文稿的遥控器。
好，第三组是演示文稿的遥控器啊。第三组朋友是权杖一逆位，权杖七正位和宝剑侍从的逆位。第三组朋友觉得你们已经有一个计划了，但现在这个计划它总是被你自己否认掉，你可能就是想要在自己现有的工作或者是工作之外有一些突破，但权杖一它是一个逆位，就是你这个想法刚刚一想到就被自己给否定掉了，所以它一直没有往下面去走。然后下一个是一个权杖七，所以接下来几个月在你工作中的挑战是其实是比较多的，可能会有一些明面上面的挑战，比如说工作任务的增加，同事或者客户的沟通的问题，或者是工作难度的增加。但同时我觉得权杖七的话，可能你要小心你身边的人会故意的给你增加工作难度啊，因为可能现在你处在一个明处，一个比较高处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有其他人，
哇塞，
其他人在，现在已经有人在给你增加难度了是吗？
是的，太准了，而且今天我都差点不能准点下班，就我们约好了要录播客，但是就是因为一个同事临时给我提了一个需求，就感觉被增加工作量了，而且最近确实也是这个情况
啊。那可以，后面可以注意点，因为可能他在暗处他会给你增加一些无意义的工作，或者是增加工作难度。
对的对的，
这会让你比较被动。
是的是的。
所以说你要在工作的时候去确认每个细节，就是别人给你提供那些资料啊文件或者是一些聊天记录，就他告诉你的东西你要去确认，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有依据。这样子的话在接下来的工作之后虽然你会比较辛苦一点，事情很多，但是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会引起大家互相推诿的事情。那这次大众占卜呢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你大概知道接下来可能面对一些比较混乱的情况了，那你现在就把你经手的东西做得比较有条理化，就任何人去质疑你工作中的任何一点，你都可以拿出一个相应的依据，告诉他我是因为什么才做了这件事情。就不要怕质疑。那同时因为有一个权杖一的逆位，所以你现在要把自己之前做过的一些比较半途而废的事情可以捡起来。因为你可能属于那种有可能会三分钟热度呀，或者对很多事情会有点急于求成。那你可以选择一件事情去把它践行，然后呢就会有收获，这在工作上面的。这是第三组的解读。
太好了。
还是挺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不再问下一个问题，也是紧扣着上一个问题的。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听了上一个问题的建议，想要换工作，或者说是想要对现在的工作做一些努力，把它往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改造嘛。那么这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会遇到本命工作吗？也可以是目前在做的这个工作。
好，那这个的话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乐器来学习的话，你会选择什么乐器？第一个是吉他，第二个是钢琴，第三个是小提琴，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想要选择的乐器。
我选小提琴。
好，那我现在来，洗个牌抽一下。
好的。
第一组是皇帝正、星币九正和权杖侍从正。选择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接下来会遇到一个你的本命工作，你会在这个团队里面扮演着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而且星币九正位它不光代表了你物质上的成功，而且会让你的内心也充满安全感和满足感。那这就是你遇到了一个本命的工作，这个工作带给你的不光是物质，还有精神上的一些成长。权杖侍从正位，我觉得在这个工作领域你会充满探索欲，不像做其他工作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对你来说压力很大。那你接下来很可能会遇到你的这个本命工作，你会很喜欢去做这个工作，会去探索，去解决问题，去发挥你的创造力，而且可能你 已经进入职场一段时间了，但是在接下来这份工作里面，你的心态会是一个很年轻并且持续学习的一个状态。
嗯，
但同时你在团队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会慢慢达到一个比较资深的状态。
哇，
嗯，所以第一组牌抽到的还是非常好的，就完全可以遇到一个本命的工作。嗯，这是第一组牌的一个解读，就很好的一组牌，没有什么需要多说的。
嗯，
可以看第二组钢琴的，钢琴的这组牌，星币三的逆位，圣杯骑士的正位，权杖二的逆位。第二组选择钢琴的朋友啊，你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犹豫选择的一个阶段，权杖二的逆位，你需要重新去考虑一下你的职业目标和你的规划，就是你现在这份工作能够带给你的成长是多少。它是否在你之后的工作里面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是想要往上追求的话，这个是你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星币三逆位，可能你目前这份工作团队里面会有一些沟通不畅，然后整个团队之间的合作不是非常协调的一个状态，你的很多努力没有被团队看到，你想要有所突破的时候会发现阻碍比较多。你现在状态就是想要逃离这份工作了，但是可能因为种种现实的原因你暂时没有办法逃离。回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可能接下来不会很快遇到一个本命的工作，但现在有个圣杯骑士的正位，我觉得你的直觉是很准的，你靠的就是你的直觉，就是你现在觉得做什么对你是有利的，你就可以去做。就是现在这份工作很暂时换不了，但是你也很清楚需要做什么，需要学习什么，对你来说是很有利的，那你就先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接下来如果有机会了，你要去换工作的时候，也需要相信你的直觉，就你的直觉是很强的，就后面可能会有两份工作呀，甚至有几份工作，之前在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你的直觉。或者你去面试的时候那种气场在这上面你很有灵性，所以下一份工作虽然不太算是你的本命工作，但至少通过你的这个直觉去选择了之后，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舒服。那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你会成长得很快，然后也会很快在后面的工作里面碰到自己的本命工作。这是第二组的一个解读。
感觉这一组牌也蛮好的，很适合一些恩人宝宝。
对的。
好的，到第三组我的牌了。
好，第三组是小提琴这组牌，是女祭司正位，然后星币骑士正位和教皇正位。
哇，
第三组小提琴这组的朋友，首先女祭司正位，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其实你更注重的就是能否让自己提升，就给自己带来成长，你比较关注精神方面的东西。我们这个话题是能否会遇到本命工作嘛，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在下一份工作里面，你大概率会碰到一个贵人，就他会给你很多宝贵的一些指导和帮助。但他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人啊，他的形象可能偏向于那种传统家庭里面父亲的一个角色吧。他会在你的工作里面就是帮到你很多，我觉得如果下一份工作碰到这样子一个领导的话，你可以对他多一点信任，他会非常愿意提拔你。然后星币骑士正位，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就是而且也非常的踏实稳定。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追求，就是你心里清楚自己的最终目标在哪里，所以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本命工作的。这里边有两张大牌，女祭司正位和教皇正位，就是非常有灵性非常好的一组牌。
真不错。
对，这是第三组牌的解读。
一下子对未来多了一些信心呢，谢谢一听，我要开始留意身边的贵人们了。
好的。
那么刚才讲了一些关于主业的问题，其实我知道还有不少朋友之前找过我们的别的塔罗师咨询能不能做自由职业，所以我感觉其实大家也普遍有这个问题，就是应不应该考虑自由职业。
那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选项题就是如果你要去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外语考试，比如说雅思呀、英语四六级啊这些，但是你忘带了一个东西，那可能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忘带了耳机，第二个是忘带了二 B 铅笔，第三个是忘带了橡皮，可以选择一个。
我选二 B 铅笔。
好，我现在抽牌帮大家看一下。
好的。
第一组牌，星币四逆位，然后权杖侍从的逆位，还有圣杯八的逆位。 第一组牌的朋友，就首先你目前的这个工作可能在经济方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了，可能你现在就已经在尝试着去寻找新的赚钱方式了，但是现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对于就是要不要做自由职业，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没有那么坚定，你只是想要能够缓解你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就可以了，而且你也缺乏必要的信息或者是一些相应的准备，你没有做得特别好。你觉得当前的工作虽然带给你的钱财可能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它很稳定，那对于自由职业你是充满不安全感的，所以从整个牌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你暂时不是特别适合去做一个自由职业，因为反而自由职业更不自由。
哦，
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做的话，对，我觉得可以先尝试从副业开始做起，就从你自己众多的想法里面先挑出来一个去实践它。因为身为八逆位，你首先想法很多，但是每一个都不是特别的坚定，如果你直接去从事自由职业的话，很容易在起步阶段就放弃。
有道理。
所以你可以先从副业开始做起，对，等有一些成绩之后再去考虑自由职业。这是第一组的一个解读。
感觉确实做自由职业的话，经济成本也是不小的考量。因为很有可能你本来有一份稳定收入一下子就滑铁卢了。
对的对的，做自由职业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好，
那么下一个呢？
好，第二组二 B 铅笔的，看一下。第二组是节制正位、权杖女皇正位和星币九正位。第三组牌的第二组牌的朋友，这几张牌抽的都非常好。首先节制牌，我觉得你选择的是第二组对吧？
对的对的。
首先节制牌，我觉得你非常适合自由职业，因为其实自由职业它需要你非常自律，就是你能够去妥善的处理好很多的事情，而且在前期自由职业还没有团队的时候，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要把很多东西都协调起来的。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是有这个能力的，节制牌就是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平衡好。而且甚至你是属于那种比如给你一件事情你可能会很拖拉，但是给你两件事情给你三件五件事情，就事情越多你反而把它们平衡的越好。所以你的这个能力是很适合自由职业的。
真不错。
另外权杖女皇呢，她是行动力非常强的一个女皇，她有行动力，有能力，有自信，也有创造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质放在任何事情里面是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另外星币九的正位，我觉得你通过这个自由职业其实是可以获得物质上的成功的，或者是一种成就感还有满足感，而且你拥有足够的能力，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自由职业。我相信如果第二组牌朋友去尝试的话，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自由职业作为自己的全职工作了。这是第二组牌的一个解读。
好开心好开心。
对，第二组牌抽的挺好的，都是正位的。那第三组牌我先说一下，牌是隐士逆位、星币骑士正位和星币一的逆位。其实你可能已经或多或少的接触过自由职业了，就你对自由职业是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的，而且你身边可能就有人在做，或者是你自己搜寻资料能力很强，所以对自由职业你有自己的想法和方向。然后星币骑士正位的话，我觉得你的工作是很努力的，而且你不是那种特别好高骛远的类型，就不是说给自己制定很空的目标，而且每次给自己的目标都是比较务实的，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次一次的去取得成果。但是这个星币一逆位的话，我觉得你目前差一个契机，就是一个开始的机会。相比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其实已经是有头绪了，可能你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啊，觉得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一定要把很多东西先弄好，就是那我要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再去准备再去尝试。那其实互联网它也是瞬息万变的，就你的准备是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候的。你永远不可能准备的非常充分，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尝试做自由职业了。但是我今天也是先做一个副业去展开，不要就是把自己给 all in 进去，因为那样子的话你可能会急于求成，就反而容易对你的信心造成一种挫败，就不太容易坚持下去。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自由职业的，可以从现在开始就作为一个副业去尝试，后面慢慢的可以发展成为全职。这是第三组牌的一个解读。
有道理。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三组牌里面听下去就只有第二组牌的朋友比较适合做 自由职业，因为这个可能事业和财运都会有一定的丰收，但是前两个就一个是欠那个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过于完美主义，可能还应该先小规模的用副业试试水。
嗯，对的。
好的好的。
因为其实对，因为其实我可能对大部分人的建议都是先从副业开始做起，就如果一旦你没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你的心态会完全不一样的。
嗯，有道理。
嗯，
那么刚才我们问了一些跟工作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感情吧。来问一个可能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我的正缘是什么样的？
这个确实很多人很感兴趣这个问题。那这个选项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选择一种运动方式来保持健康，你可能会在下面三种运动中选择哪一个？第一个就是游泳，
嗯，
第二个是跑步，第三个是骑自行车，可以选择一个。
我选骑自行车。
嗯，好，那我们先来洗牌一下，抽一下第一组牌。嗯，第一组游泳的牌，宝剑七正，星币三逆，还有宝剑骑士正。第一组的朋友，宝剑七正，我觉得你的正缘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头脑的一个人，很多问题他都会用一个很新奇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去解决。比如说你的生活碰到什么难题啊，你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了什么矛盾的话，你觉得好像很无解的一个问题，他都会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就很轻松的就可以解决掉。所以说在这方面他可能会有一点稍微的压制到你。那从整个牌面来看到，我觉得他这个人的人品还是不错的，所以你可就是虽然压制可能有点压制到你，但是你不用太担心。那星币三逆位，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聪明吧，或者是他习惯了用他自己所认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可能很多事情上你们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但这在感情里面也比较常见啊，就是没有那么完美的一个感情，所以从牌面来看的话，你们之间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更多的一个就是矛盾就是产生于这个方向这个地方，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希望你按照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你也有你的想法，可能你的想法实行起来会比较慢，但是你也想坚持自己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需要两个人互相包容和理解。另外他是一个宝剑骑士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年纪可能会比你小一点吧，就可能小一两岁，但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是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去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的。
哇！
而且他在对还是比较有担当的，而且他在自己的工作事业上也是比较不错的，就你们认识的时候他可能正处于一个事业的起步阶段吧，但是后面是会越来越好的。就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这种物质呀或者对外的问题其实你都不需要太操心的，他其实可以帮你把很多事情给处理掉，所以你们其实后期的话可能主要就是在沟通呀，就是可能互相的想法去协调一下，这个方面其他的都是比较好的。
嗯，真不错。
这是第一组的。
听上去感觉像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而且还很年轻的弟弟或者是妹妹。
啊，对的对的。
嗯，第二组呢？
那第二组跑步的牌是星币一的正位，星币五的逆位和愚人的逆位。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首先你这个正缘的话，他的物质条件是不错的，然后你们在一起的话，他可能会带你去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吧，就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在之前的感情里面可能不太会去玩的不太会去吃的或者不会去尝试的东西，可能都在这份感情里面会去体验一下，它会带给你一些比较新奇的感受。但是另外就是星币五逆位，我觉得如果你的经济状况遇到一点困难的话，他是一个愿意帮你去共同度过难关的一个人，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不光是可以一起分享成功，也是可以一起承担困难的，就是同甘共苦的。
嗯，很好的关系。
对，还是挺好的，所以他是值得托付的一个人，就可以称得上是正缘走向结婚的。但是因为有一个愚人的逆位，我觉得他会比较追求自由，可能比较喜欢去探索那一些我们常人觉得有点冒险的行为啊，或者投资，就是说他除了带给你新鲜感之外，这一些可能一开始会让你觉得很开心，打开了新世界， 但是有些呢也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不太踏实的一种感受。他年纪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要比小一点的。他家里面的经济状况是很不错的，就是他有追逐自己喜欢东西的一个资本，但是他不会自己单独想，他也会把你考虑在这个范围的。
蛮好的。
对的对的。那你们的相遇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是相亲，因为他是不太会接受相亲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就你们两个可能会是朋友一起玩，然后你也是一个在人群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人，然后他通过这个特点注意到了你，他觉得你跟他是属于一类人。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正缘还是挺好的，他会带给你很多新鲜的一个感受，但后期可能你自己会逐渐想要过一些比较平淡的生活。可能也后期他也会玩累了，就两个人还是平平淡淡的，整体都还挺好的，后期也比较好。这是第二组。好，第三组骑自行车，看一下。第三组是恋人正位、女祭司正位和圣杯四的逆位。第三组的朋友觉得首先你们的爱情是很甜蜜的，而且很大概率就是在你遇到正缘的时候你还有另外的一个人选，就是你可能会在他们之间进行一个比较或者
摇摆不定。
对，或者是一个考虑。但是因为你是一个女祭司的正位嘛，你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一个人，你有自己的直觉，所以我觉得你凭着你当时的感觉去选择的那个人大概率就是你的正缘，你能选择到那个对的人。觉得他这个年纪的话你们可能同龄的可能性比较小吧，就可能不太是同龄的。可能你在感情里面会比较内耗，或者是因为当时面对两个人你选择了他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满意啊，或者他的生活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当时要是选择另一个人会不会更好，就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对，我觉得这可能是贯穿你们整个感情里面比较多的一个矛盾的点。所以我觉得你在选择的时候就先凭自己的第一直觉去选择，选择了之后就不要后悔，就是不管和谁在一起你要相信就是你是充满灵性的，就你跟谁在一起你选择了谁，谁就是你的正缘。
哇，
他对你是很好的，对，他对这份感情也是很忠贞的，你们两个比较能聊得来，就是三观也很合，我觉得算得上是一个灵魂伴侣吧，只要你开心他就会开心。
确实。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经济条件呀还有外形啊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对待女性我觉得也是比较有分寸，比较尊重女性的一个人吧，所以还是很好的一段感情。重要的是自己不要太内耗吧，自己享受到这份感情就比较好。这是第三组的。
我感觉刚才你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有灵性的。你选择了谁，谁就是你的正缘。
对的对的，不要在感情过多的内耗。
确实。那么刚才问了一些对恋爱憧憬的问题，也想帮独立女性问个问题啊，就是我是否适合独身主义呢？
好，我是否适合独身主义，那这个话题的选择是，如果你要选择一种早餐来开启你的一天的话，你会选择哪种早餐？第一个是水果，第二个是全麦面包，第三个是中式早餐。
全麦面包。
好，第一个水果的，我先来洗个牌。第一组水果的是权杖七的正位、节制的正位和星币国王的逆位。第一组的朋友，权杖七这种，我觉得你其实是有独自面对一个人面对很多问题的能力啊，但是你并不是特别的适合独身主义，因为你对感情是有需求的，而且你也追求一段稳定踏实的感情。你不太喜欢那种很花哨或者很花前月下的一些感情，比较追求踏实，就是能平淡走入婚姻的感情。而且节制的正位，我觉得你是一个能够把感情、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都平衡的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想要去做一个独身主义的话，你也可以把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就是必要去非要去过独身主义，因为你有个人的魅力，而且你对感情对这种安全感也是有需求的，同时你又可以把感情各方面的东西都平得很好，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坚持独身主义，可以投入到感情里面，就享受感情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生活。而且我觉得你碰到的人如果是你正缘的话，星币国王我觉得他也是很踏实的，他也是一个可以去走入婚姻的一个人，你们两个在感情上也会有很多的共鸣， 平时在生活里面也会比较聊得来，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投入到感情里面，不用太坚持独身主义。想要谈恋爱的时候就可以去谈，就觉得适合结婚的人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嗯，这是第一组的解读。
嗯，第一组的朋友们就要谨慎单身了，说不定想着单身会凑个正缘。那来听一下第二组呢。
嗯，第二组是全麦面包。第二组的朋友是圣杯五的正位、权杖国王的逆位和恶魔的正位。嗯，第二组的朋友觉得你容易选择困难，就是如果这个选择困难放到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
不适合。
嗯，你在对，可能就在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非常投入。就你在失恋的时候，可能会想，哎，我要单身，我要把这个独身主义贯彻到底。但其实你是不太适合独身主义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可能比较容易被别人吸引的人吧，或者说是你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魅力。嗯，你会想要去接近这样一个你觉得充满魅力的一个人，而且你会觉得单身的生活有点乏味，有点没有激情，而且你会没有安全感，你比较注重情感方面的一些交流。
嗯，
你希望有个人可以陪着你。嗯，不太能接受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吧，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但很可能你也被迫着就是自己去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去帮你，就你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陪伴，然后有一个诉说的一个对象。
嗯，
你的这种需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不太适合独身主义。如果你强行让自己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就会掩盖掉自己的一些个性，就本来你可能是一些感情是向外求的，但是现在你如果强行去独身主义的话，你可能会把自己束缚住，你不太知道如何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一个情感了，就可能会很痛苦吧。所以你完全不需要勉强自己变成一个独身主义的，就反而感情是能够滋养到你的，就哪怕是分手了，对，就是这段感情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经历，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感情。这是第二组的。
嗯，感觉这个很准哎。
嗯，
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给我爸爸妈妈说，我说很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人陪我睡觉，因为从初中开始就一直读的是寄宿制学校。
嗯，
然后刚刚毕业的时候跟室友合租。
嗯，
然后就每次都会开着门睡，因为总感觉开着门就能够跟自己的室友有一点点微弱的关联，就不会那么害怕夜晚的降临了。所以说让我保持独身主义应该还是挺难的。
嗯，对的，第二组是这个情况。
嗯，那第三组呢？
嗯，第三组是中式早餐这一组，权杖六正位、星币九的正位和权杖女皇的正位。嗯，第三组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独身主义的，就是但是如果你要是想有感情的话也是完全 OK 的，但是你目前来说你的生活方式呀，包括你的性格都是比较适合独身主义的，因为你的个人能力非常强，而且你在人群中也是一个比较瞩目的一个存在，但可能你目前更倾向于个人的事业，或者你现在其实属于事业大于感情的。现在如果真的让你去谈一段感情的话，可能没办法就是完全沉浸在感情里面，就你希望这个人他是可以跟你一起成长的，因为你很上进，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各种上进呢就强加给他，那如果这个人不上进的话，他对他来说会是一种压力。嗯，他而且你也会对他失望，所以这个可能就会形成你们之间一个比较大的矛盾。星币九正位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物质啊各方面都很成功，都很独立了。权杖女皇的正位是火元素比较重的，你是一个比较有领导力、比较行动力而且非常独立的一个人。那现在如果把你的这种性格或者这种做事的风格带到感情里面的话，目前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所以目前可能独身主义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个可以让你自己生活的更舒服吧，可以不需要分散自己事业上面的注意力到感情上面。但如果你后面真的有感情的话，可以适当的放低自己的那种掌控欲和控制欲，就互相尊重各自的想法吧，不需要太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事情，而且可以增加自己的对对方那种依赖，因为可能第三组朋友不太喜欢去依赖别人，所以这个感情到最后可能会双方都觉得很别扭，所以第三组朋友可以 暂时先选择独身主义吧，等到自己想要谈感情的时候，再去试着接触一下。嗯，这是第三组的。
嗯，我听第三组的牌，突然想到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剧，叫做《半熟男女》，里面有一对情侣，就是他们都是从小镇出生，然后特别努力的想要来到大城市，在大城市定居。男生就有一点点摆烂，然后女生一直在飞快的向前奔跑，所以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强势，然后渐渐感觉男生跟不上自己了。跟你刚才的描述挺像的。最终他确实也是选择了单身，但是听说他后来又遇到自己的正缘。
那第三组朋友可以稍微等一等。
好的，那感觉刚才算了好多好多问题。
嗯，
现在最后来一个财运和一个感情相关的吧。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连贯性，我们一口气选两道如何？
可以。
这两个问题分别是：一，想要财运变好，我应该做出哪些调整？以及我心中想的那个人是否喜欢我？一个财运，一个感情。
嗯，好的。那财运的话，它的这个选项题是，你要去海边度假，但是你可能忘记带了一件东西，这个可能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防晒霜，第二个就是沙滩的遮阳伞，第三个是防水包，就是防手机进水的那个小袋子，这是想要财运变好的一个选项。
我选沙滩伞。下一个问题呢？
好呀，下一个问题是，我心中想的那个人是否喜欢我？这个选项是，如果你想要选择一种摄影风格来记录你的生活，你会选择哪种风格？第一种是比较电影的黑白摄影，第二个是人像摄影，第三个就是街头摄影，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基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就不再解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了。这两个问题是：想要财运变好，我该做出哪些调整，以及我心中想的那个人是否喜欢我。如果大家对答案感兴趣，想知道你应该如何改善财运，以及你心中想的那个人是否喜欢你的话，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查看林一听的微信，林一听会在你添加微信好友之后给你免费的提供解答。此外，如果你觉得大众占卜还不够过瘾的话，如果你还有其他感兴趣的问题，无论是跟事业有关、财运有关，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林一听来算牌。只要你敢问，一听就敢答，祝你心中的问题都有圆满的解答。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你的占卜结果，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音乐、荔枝 FM、 QQ 音乐、微博音频、微信视频号搜索满地找钱，
马上订阅节目，不错过每期更新哦。拜拜。
I just need you to stay here with me in the cold night to heal me in the time I doubt even just your voice. If it's you, then all okay. I just need your presence.